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几十年前，可能听人讲到话要买保险呢，就成日觉得好似唔系几好咁样，觉得吓你买人寿啊，点解你要买啲死咗之后嘅嘢啊，或者买保险系咪赌博啊。跟住去到今日呢，大家都觉得哎，买保险系必须㗎啦，都系投资工具嚟嘅啫。但系呢，可能对于生死教育嚟讲呢，大家觉得吓死咗要写遗嘱，要写定遗嘱，预定啲钱点分。且睇嗰啲有钱人啊，咪又系吓写咗遗嘱之后又俾人话假，有乜用啊。但系其实为咗死后嘅事去预先做好安排呢，都系一件好事嚟㗎。唔好留低一啲即系烂摊子俾你嘅屋企人，都系好重要㗎。而彼得就系透过彼得后书去留低一个讯息俾佢后嚟嘅人，提醒佢哋应该点样做，因为彼得当时即将要离世啊。好啦，请嚟李祥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一起穿越圣经去到彼得后书。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彼得后书一章八节到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彼得后书一章八到十二节的经文说，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信心一定要超越我们头脑上所相信的事，要进一步让这些信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带来美德和灵命的成熟。好行为不是救恩的先决条件，却是救恩的必然结果。如果有人宣称自己已经得救，但是他在行为上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话，这样他还未曾真正了解这个信仰，也都不知道神为他所做的事情。说自己信主又爱主的人，他的表现单单是得把口的，并没有真正殷勤的行动，那会怎样呢？有些信徒听了假教师的说话，就以为救恩不是基于好行为，那就可以任意妄为了。于是彼得在这里要提醒信徒，真正属于主的人会从自己的行为上得到证明的。如果你不努力去发展为主而活的特质，你就还未曾是属于主的。 如果你是属于主，那你的行为就会支持到你是神所拣选，亦都是蒙恩召的，你是不会被假教师或者迷惑人的罪来到去牵引离开真道。出色的运动教练一定会经常察验到他团队里面队员的基本动作是怎样的，而优秀的运动员亦都会经常练习基本功。我们的属灵生命都一样，即使是认识了深奥的真理，都不能够忽略信仰的基础。我们需要每一日去思想信心的根基和自己当初是怎样信主。对于基督徒生命的基本真理，不要觉得沉闷和不耐烦，反而要好像运动员一样，虽然一些运动技巧已经精湛纯熟，但是仍然要不断地练习基本功。已有的真道就是指关于基督再来的教义，是书信读者他们所了解的真理。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这一句讲出了彼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了。圣徒应该藉着常常纪念真理，将真理如实地运用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之上，令它可以成为又真又活的真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5:4所讲，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彼得他想到这些事情在今生和永恒的意义的时候，他就决心要不断提醒信徒关乎培养基督徒品格的重要性。即使信徒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认识，他们仍然是需要常常的得到提醒的。同样，虽然我们在已有的真道上面坚固，但是呢，总会有注意力被分散或者是忘记的时候，因此呢，我们亦有必要经常地重提这些真理。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彼得后书1:13-18的内容。彼得后书1:13，彼得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我以为应当，意思就是我以为这样是恰当的。彼得说趁我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在这里彼得是将自己的肉体形容为帐篷的，只要他还有一口气，那他就要不断地提醒信徒这些重要的事情。彼得藉着将自己的肉身比喻为帐篷，不单止表示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无多，亦都指出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是极其短暂的。彼得不单止希望，他亦都认为自己有责任趁住仍然在世的时候，透过不断的提醒去到激发圣徒。他既然就快离开世界，他就觉得是时候来唤醒信徒，以免他们在灵里昏睡。彼得后书1:14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主已经指示彼得他将要离世，亦都已经说明了那个离世的方式。这些已经是多年之前的事了。这位年迈的使徒他知道，随着事情的发展，他快将离开世界。于是他更加坚决地认定要用自己仅有的剩余的时间来关心神子民在属灵方面的福祉。他形容自己的死亡呢，就是放低世上的居所，或者是脱离身体这个帐篷。一些四处周游的人呢，会以帐篷作为临时的居所。同样，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时候的一个居所，而当我们死亡的时候，这个帐篷就要拆了。在被提的时候，信徒身体要复活并且改变， 圣经将这个永恒和荣耀的身体形容为房屋。虽然彼得受到启示他快要离开世界，但是这样并没有否定到基督快将再来去接走他圣徒的真理。所有真正属神的教会一直以来都准备基督是会随时回来的。彼得从主那里得到特别的启示，才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是指基督预言彼得死亡的事。彼得在这里是指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的时候，当时对彼得所讲的说话。约翰福音21:18-19，经文记载主耶稣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后书的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我会很仔细的跟你来讲解，好让各位知道彼得所讲的说话。你现在了解到为什么我说这段书是彼得的绝笔，是他临终前的遗言呢？我们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算一个人他这一世呢都没有讲过什么有意义的说话，但是去到他临死之前呢，他总会留下一些重要的遗言。如果这个人讲了一世的大话，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会讲老实说话。很有趣的就是圣经都很看重临终的遗言的。我举一些旧约的例子，创世纪第49记载了一个既伤感又戏剧化的场面。雅各将12个仔叫来聚在他的床前，他为每一个儿子来祝福，讲出预言，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应验。又看看当摩西知道自己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要死在摩押地的尼波山的时候呢，他召聚了12个支派为他们祝福，就好像他的前辈雅各一样。当时他为他们讲了一篇很重要的信息。另外呢，根据约书亚记第24的记载，当约书亚年纪老迈准备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召聚以色列众支派留下遗命，然后鼓励他们要紧紧跟随神，并且他自己又作见证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阿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大卫临终的时候，他将所罗门召到自己面前，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这些就是对死亡的描述。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这条是人生必经之路。人在世上都要行这条路，就是要进入坟墓。我知道这些说话可能不啱听，但是每个人都一定走向死亡。最后大卫将建造圣殿的重任交托给所罗门，并且训诫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帮助所罗门。历代至上29:1记载大卫话：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新约圣经记载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要过最后一个逾越节嘅时候呢，佢喺小楼上对门徒嚟讲道。主耶稣好清楚对门徒话：呢个系佢死而复活，以荣耀之身再次显现之前，最后一次以血肉之躯同门徒嚟到相聚。喺最后嘅呢一晚，主耶稣教导门徒好重要嘅真理。我哋亦睇到使徒保罗喺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为自己写低墓志铭，可以视之为保罗嘅死亡进行曲。佢话：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日子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再看回彼得，他怎么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呢已经行到人生的尽头。传说呢，彼得是倒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那有些人呢就会解读成为是头下脚上这样被钉。我个人呢就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呢是西门彼得他自认自己不配和基督有同样的死法。因为主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面是仰面向天的。所以彼得死的时候呢头是下垂，以他的面向地。当西门彼得说我必须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当然了，他所指的所讲的是自己的肉体。帐篷原文是帐篷或者住所的意思。保罗和彼得都曾经用这个字眼来比喻肉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身体这个帐篷呢是很容易破损的东西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疾走狂奔，咁你嘅帐篷呢好快就会冧，你呢好快会冇气，甚至马上死亡。人死嘅时候就係我哋嘅肉体嘅安息，我哋嘅肉体归于尘土。神用尘土做咗亚当，我哋嘅身体当中呢有好多种嘅元素係可以喺尘土当中揾得到。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结构的成分。肉体要在尘土中归于安息。而圣经里面睡了呢，原文是睡低落来，或者是上床睡觉这样的意思。一个相信灵魂安息的人呢就跟我讨论过这个题目。我说睡了就是上床睡觉的意思。跟着我还讲少地跟他说、叫他答我，灵魂的哪一头要盖被，又哪一头应该放个枕头呢？当然他都没有很认真地来到回答到我。因为安息的其实讲的是肉身而不是灵魂。就好像帐篷一样脆弱的是肉身。有朝一日我们都要将肉身摆在一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那里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个就是保罗和彼得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到那时候，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小小帐篷呢就要放入坟墓的了。但是灵魂呢却永远不会死。因此灵魂亦不会从死里复活，因为灵魂是没有死过。复活是指肉体的复活。希腊文复活就是站起来的意思。显然所指的是我们肉体。 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彼得话：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在我去世之后，彼得这里的用字是搬屋的意思，他要从地上的家，他肉身的帐篷那里搬走，好像除去他的外衣一样，搬到去第二个地方。搬屋呢，不是说死了就一了百了。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说，哎，我们跟他们再没有瓜葛，我们一刀两断。事实不是这样，以色列人继续在旷野流浪，最后进入应许之地。而直到今日，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依然没完没了。至于彼得呢，他说死亡就好像搬屋一样，这个绝对不是结局。时常纪念这些事，彼得的意思是他死前要提醒我们好好记住一些事情，他真正要强调的就是神话语的正当性。跟着下来的彼得后书可能理解上有点困难的。嗱，我哋要知道世上有两股力量，一股系离心力，一股系向心力。离心力系令物体远离中心点啊！你想象自己用绳绑住一个球体，然后喺头上边咧系咁揈兜圈，呢、这个球咧会扯住条绳向离开你嘅方向嗰度咧飞出去。而向心力就啱啱相反，让中心点或者轴心接近自己。彼得会针对神的道来谈论这两股力量，有一股离心力令我们要远离世界，还有一股向心力要拉扯我们入到世界，远离神的道。听众朋友，这股离心力就是神的话语，是唯一能够令我们摆脱世界的力量。有一个曾经醉酒的人开始收听这个教导圣经的节目，之后他写信话给我听，神的说话帮他摆脱酒瘾，摆脱到世俗的生活方式，带领他亲近神。彼得话给我们听，要对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要我们明白我们有一个可以倚靠的权柄。有人会有疑问，啊，你怎知道圣经真是神的话语啊？彼得他不但决意要提醒信徒关于灵命长进的重要，他自己都采取行动。他将这些提醒用文字记录低，让后世都可以时常纪念。信徒可以凭借彼得写下来的随时提醒自己。结果彼得的书信成为所有信徒灵情上的亮光，直到现在已经接近二十个世纪那么久。当中的果效还要持续下去，直到救主再来。另外，根据可靠的古老传说，马可又将他属灵师傅使徒彼得的亲眼见证进行笔录，于是就写成马可福音。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在这里很清楚地见到。文字的记录可以传之久远，透过记录，一个人即使已经化为黄土，但是他的工作仍然产生果效。对于彼得在原文里面用来谈论到他去世的用字，在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形容基督的离世，亦是用紧相同的字。所以死亡并非不再存在，而是说离开某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有特别价值，因为经文揭示对一个属于神而又就快离开世界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几样和这些事一共出现四次，分别是第八、第九、第十二和第十五节。站在永恒世界的边境来到看基督信仰，我们就会发觉当中那些又伟大又基本的真理是有无比的价值的。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样是相当重要的。彼得写低这些真理，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圣经不是一堆的大话堆砌出来，圣经亦不是童话故事，不是虚构的神话。圣经是有历史根据。如果你诚心离开自己的罪，神会让你经历到祂的大能。 如果你的眼前一块手巾、拍子，问题不是理性上是否存在盲点，是你不愿意放低你的罪。当你和我愿意放低罪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确实的经历到圣经的真实。这节经文提到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新约当中这种虚言经常和福音真理成为对比，总是用于否定的意思。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提摩太后书四章四节又说，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提多书一章十四节说，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初期教会的假教师呢，会将基督再来视作为神话之一，而彼得的对策就是要强调亲眼见过。在希腊文这个意思相当于看到的意思，在新约呢只是出现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三章二节和彼得后书的一章十六节当中。彼得说，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样可能令人不是很明白，西门彼得什么时候见过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其实彼得是会讲清楚的，他在这里所指的是耶稣基督在圣山上改变形象，脸面明亮有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彼得后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显然彼得是指紧主耶稣在圣山上的变像。彼得介绍自己是耶稣登山变像的目击证人，坚持自己对基督再来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清楚这个事件的重要性。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有些人会根据这节经文认为基督的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建立了。可惜的就是马太福音的记载在这里呢分成了一个小段落。不过记得圣经的原始手抄本呢是没有分章节的。跟着下来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二节就记载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耶稣基督的变像呢，其实就是将来神国度降临的缩影。我们的分享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欢迎你去到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729ly.net 收听更多不同类型的节目。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次在彼得后书相会。
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求你以真理导走我，使